上一次呢，这个马太福音呢，第二章还没有看完。我们那时候读了这个，
在拉玛摩托大
阿
哭的
拉
福
玛，
音。
对对对。再往下呢，那就是博士在梦中被主指示，约瑟也又是梦中显现。说起来，哎，约瑟这个弟兄是怎么回事啊？你看他太太多熟灵啊！加百列有什么事情要跟他讲呢？就来找他。可是这个约瑟呢，什么事呢？你得在梦里跟他讲。神在梦里跟他讲是有什么意义在里边？你觉得在梦里面跟我们讲，跟这个在异象里面，真的这两个显然是不一样的，对不对？包括博士这么了不起的人物，也是梦里面跟他讲。神为什么会选择用梦来开通我们的耳朵，像这个约伯记一样？还有他为什么要喜欢对让弟兄就是做梦啊？姐妹他就直接跟他显现，你看看，所以姐妹从开始就是比较灵恩的。慧英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你们家是不是也是这样？
梦里头是不是因为睡着了，自主意识就比较弱了？给他说话，他就容易听见。
然后他还回嘴是吧？
对，
你看这个姐妹，这意向跟他说话都很好的，对吧？
姐妹感性嘛，所以姐妹看一眼就信了，弟兄恐怕他不容易信。
你看这个玛利亚，她的妈妈玛利亚，加百列跟她讲，她就感谢主。后来那个抹大拉的玛利亚，主耶稣跟她复活啊，她也感谢主。结果主耶稣复活，跟弟兄门徒显现，门徒以为是鬼魂，你真是煞风景啊！这从一开头就是这样子啊，为什么都是在梦里面跟他们讲，都是跟弟兄讲话，跟姐妹就这么直来直往的，看得好羡慕。当然，我们这样讲也不是完全对，因为你看到了启示录，老约翰他就不是做梦了，对不对？新约里面有多少梦？马其顿人的意象有没有梦？还是他就是一个意象？
没有说梦，就是说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。
啊，彼得也是意象，对不对？外邦人教会都是用意象来开启的。那这个梦到哪里大概就停掉了？
就约瑟这个梦吧，别的没怎
哎，
么说。
就是啦，就
主
是
耶稣。
啦。所以你看啊，一方面呢，说我们说从但以理书开始往这边走呢，就是像新约，对不对？可是约瑟这些东西呢，还是比较像旧约，神对他的指示啊，这个啊，那个啊，那个就比较像旧约，对不对？以后呢就没有再这么精彩的了，就是你要再看这么精彩的事情，这么曲折很有情节的事情，那你要到《使徒行传》里面去了，等五旬节以后才有的。但是这个马太福音一章二章的确一个是。天使向玛利亚说话，对不对？一个在异象中说话，还有一个就是在做梦啊。因为我们实在是看见这个区别啊，所以在这个神这个节骨眼上，他跟姐妹跟弟兄来往就是不一样。有些的姐妹是很有灵恩的恩赐啊，他就很难带出个弟兄来，因为也许那不是神的旨意，对吧？不能勉强。
我想问一下，圣经里面有没有梦里面给姐妹说话？这个
这个值得去找一找哎！
姐妹经常会说梦里面主指示我如何如何，经常会
哦，
梦里面只给弟兄说话，不给姐妹说话的话，大家姐妹可能就要小心一点，不要说梦
稍微
话。
小心一点，对对对，小心一点。
就是一直都是跟弟兄说话，都做梦就是
做梦里面都是
都是
跟
男
弟兄说话，
所以说以后那个教会里面姐妹说主耶稣梦里面向她显现，这就要小心了。因为姐
啊，
妹经
是
常
啊，
会
是是。
讲她的梦如何如何。
旧约里面假先知做这种虚幻的梦是有的，
对，但是呢，就是说，我就说这样的设计蛮有意思。我觉得罗伯哥这样一提，我觉得我就有点这个感觉。如果说旧约里面也有
姐
神
妹
在梦
做
里
梦
面
的。
向他显现的话，现在那些比较灵恩的教会里面的姐妹们，经常说梦里面主给我怎么怎么说的话，就比较难辨别了。如果没有这种事情的话，以后那个姐妹在教会里面不要说梦话就行。
当然，这个在梦里面跟弟兄说话还有一个好处。你看保罗讲，连保罗自己他都要说，因为我受的启示过高啊，所以免得有自大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有一根刺架在他身上。你要是主耶稣这明明的跟你讲话，在异象里面讲话，那这弟兄又是这种传道人，那就不得了啦。就飞上天了，你知道吧？所以神是不轻易用这些东西，但是他在圣经里面用呢，我相信神都是算计过的啊。你如果说做了个梦啊，在梦里面主跟你讲话，那你自己也不好说什么，因为你连你自己都说是做梦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比较不会有这种过度骄傲的嫌疑。跟这个事情有关系的，就是说在新约里面，在现在这个 不管是梦也好，意象也好，它到底应该占多少的比重？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在旧约里边比较多的，在新约里面应该占多少的比重啊？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啊，或者我们个人呢、啊，应该占多少比重呢、啊？这传统的教会都是说，神主要的启示就是在他的话语里边，这是你自己想的呢，还是圣经自己也这么讲？不久以前跟大家讲过吗？像那个耶稣的门徒腓力啊，那是个天才儿童啊，是不是？哪里会这个摩西的律法啊，这个诗篇上啊，先知书里面所说的那一位，我们遇见了。哎呀，你这个口气可大了，对不对？有多少人他认为他这一辈子会遇见大事的？你太骄傲了吧，对不对？但是，哎，这几个博士，他也是啊，等了好几百年哦，他一代一代传下来。他当他遇见的时候，他就开始启程了，他觉得这是对的，他就来了。然后天上的星星也看见了，希律王也见过了。那剩下神要告诉他们说，换条路走啊，不要开那个高速公路了。他怎么告诉他们呢？神就在梦中启示他们。那到底怎么启示的，圣经也不多讲了。你要是这个写章回小说，那怎么启示的可以写一大篇，这三人各做一梦呢，还是怎么样，都不用讲了。总之那是他们个人的事情。哎，神就启示你了啊！约瑟也是一样，你说神到底要怎么告诉他？他也就是个木匠，他们那时候也没有手机，也没有圣经，神要怎么告诉他？他必须有一个特别的方法告诉他。那我们今天呢？我们今天的神大概在这个引导我们的设计上啊，尤其是在这种一件事情到另外一件事情的设计上，他是怎么个想法的？我们当然不能说就是完全没有梦没有意象的这种东西啊，但是你觉得它是怎么个设计法？它是什么时候用，什么时候不用？
就是新约里头耶稣主耶稣常常说我和我的道，圣经已经写出来了之后，这肯定是最有稳固的最把握的一个依据了啊，就是说不管你说意象啊说梦也好，那其实最终的意象就是主耶稣，主是怎样的一位主，这是一个。但是具体到你要很具体到特别细节的地方，
就是、小地方不知道怎么办呢、啊，对吧？
主到今天，我觉得他仍然是可以用各种途径的。你的梦，包括你的梦，你的什么都也都在主的掌管之中啊。就是你说的，以前的人没有互联网，没有手机，好多消息他不知道。今天人都有这些东西了，那这些东西
主要用手机是吧？
我的意思是这些东西也是在主的掌管之下的，就是我今天活在2023年、嗯、跟那个约瑟活在公元零年一年，那个环境也是主在掌管的，但是时间一直往前进行，越往前进行，神的话是安定在天永不改变的，他的话一确定，尤其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复活升天，这个一确定之后，这个肯定是主要的了，然后剩下的细节呢，那我也不排除那主就做了一个梦，让你今天就回老家看你妈妈或者怎么样，那这是你个人的事情，那这个你自己做就行，没有必要跟别人说啊。
嗯，叶班长觉得怎么样？叶班长同意不同意这说法？
同意，反正我对就是整天把梦说来说去的。
那你那时候决定来加拿大，你把全家搬来加拿大，
嗯，
也不是来念书，
嗯，
人家这人也没有高薪聘你来，
没有。
你算是博士，你还算是约瑟呢？
我就是可能不是个木匠了，但是这个木匠的女婿。
怎么说呢？听你太太的怎么样？
对啊，是这样的。
那你觉得神为什么没有出手拦阻你？或者神为什么不给你一个启示，说去吧，是吧？加拿大的森林都给他烧了。你们那有没有烧火啊？
我们这附近没有火，但是呢，我们被烟子熏。有两天时间呢，这个烟很大，天都有点黄，然后太阳呢看着红红的。
那如果人家问我们说这个梦意象啊，这种在我们个人的生命之中啊，或者对于灵恩派这些讲法呢，你怎么样给他一个比较四平八稳的答案，也是你自己所相信的呢？怎么讲呢？
我查了一下，那个妇女做梦的话，有那个希律的太太。
啊、哦，比拉多的太太是不是也是？
哦，不是，比拉多太太，我说错了。他说这猎人的事你一定不好管，因为我今天在梦中是为他做的梦。
好好好。
哎，我自己做梦有时候会 我想也可能是在提醒我，我经常我会遇到一件事情，好像我觉得我很羞耻的事情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，那我很尴尬。那这些我想可能也都是在神通过这提醒我自己，然后在自己的罪。像这个层面是可以。我想如果对于神的指示的话，你要是圣经读得很熟的话，那估计神就不需要通过梦来指示你。像那些不太懂圣经的人，就像那个比拉多的太太。
比拉多的太太。这个很好。
那谁可能通过某种方式向他写，在梦中向他写下都有可能。我就像那些比如说那些刚信主的，或者他会讲他梦里面怎么怎么样，这些我想的都可能是神所使用的方法。但是呢，你作为一个我们圣经读得很熟，你已经变成了传道人的时候啊，那你在讲梦里面指示你的东西和圣经上的内容不一样，那肯定是。
那他重要啊，这弟兄姐妹才会跟你啊，你才有灵恩的嘛。
那就是假先知嘛，对。
可能这个比较稳当的啊，就像刚才 Frank 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啊。一个就是主耶稣自己讲的啊，我给你们的道就是生命啊，就是真理，圣经两次讲的啊，不管是从新约教会的职分或者从新约教会的恩赐来讲呢，第一是使徒，第二是先知，这个都是讲到新旧约，而不是讲到在教会里又出了个使徒了。那有人要这样去讲，你就随他去啊，因为在整个教会的方向还有神旨意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个往前进呢，我们并不需要再一个先知了啊，因为圣经已经讲得很清楚，尤其我们最近查的这些圣经你就看见了啊，从撒加利亚那个时候，从但以理那时候所说的事情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完结啊，因此我们真的是不需要再有一个先知，他不只是因为基督来了，而且是以后直到世界的末了将要发生的事情，以及教会啊信徒在这个世界上应当如何，都已经是使徒先知为根基，而不是你的梦为根基。但是你说我们个人是不是还有一些小的事情啊，就是跟教会大方向跟神永远的旨意没有关系，可是呢却实在是需要圣灵来帮忙的，那肯定是有的啊。这个有点像，当然我们不能跟约瑟比，因为约瑟呢是太重要的，你看他带着耶稣来来去去，你看这是太危险的事情，太重要的事情，又要应验先知的预言。可是如果单从一个个人来讲，那是有点像，因为约瑟不知道怎么办呢，神如果不指示他，他不知道要逃，神如果不指示他，他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要从埃及来，那到最后他去拿撒勒的时候，有没有讲神在给他做梦，
在梦中被主指示便往加利利去了，又在梦中被主指示。
哦，他还是在梦中被指示。那我们自己也是一样啊，我们很多时候假如主给你一个指示，给你一个梦，有关于你个人的，这是绝对可能的，那你就做就是啊，那个也没什么东西拿到，你不影响到教会啊，这个那个的，一碰到那些事情那就麻烦了。关于教会啊，关于基督徒群体方向的东西，你千万不要去听人家的梦，也不要自己做梦。可是关于你自己呢，如果神给你一个梦啊，那你就跟着走吧。
我不知道那是不是梦。我为教会祷告的时候，我各个教会祷告，祷告到我自己教会，我里头一朵一朵的乌云，然后当时我也不知道，我想那是个梦吧，因为那时候我身体比较弱。然后我分享给不是特地分享，然后另外一个姊妹她说做梦新娘没有头，然后我们在聊很多忧愁啊，就是好像是这么冷落，
新娘没有头。
对，她说啥呢，她说她做梦了，她说咱教会没个头，都自己是头。我们是聊的时候，我说我心里很难过，我说的。
对你自己的生命，就你自己私人的经历上，你没有什么特别的梦？
没有，我身体不好的时候我有幻听幻觉。
哦，那个、
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梦，那个不算梦。
对，
其实你要这样问，我们的理想在这么不管是生命有几次，
那真的梦就是照圣经里面的梦，不是这种中国人形容我的梦啊，这习大大的梦啊，不是这东西。
真正的梦，
真的梦。
前天晚上我出城了，梦见了 一个姊妹，我就觉得是不是要关心她一下，因为她是个寡妇，心里头我说我最起码要问问她。
是这种事情其实蛮多人有的。
对，
你会突然梦见一个人，那你这是当回事儿，因为这个没怎么样。OK， 这也是你个人的啊。其实我自己有好几个梦，那真的对我是很重要的，但是我也不太讲了，因为不会跟我的服饰有关系啊。但是没梦也没关系啊啊，我也有像立川这样的梦，那个梦我到今天都还记得，意思很清楚，就是知道说你们需要预备好，这是对个人来讲啊，真的没有什么。可是这种东西它的特色就是说你一辈子你忘不了，是可能是有的啊仇，但是有关于服饰上。教会上的跟别人有关系的，那你有个梦稍微小心点。我就认识像立川讲的这样子灵恩派的师母，他带着整个的教会的人去卖 Mary Kay， 卖那个化妆品，因为这是他的梦，他们的灵恩教会就跟着他走，这实在是非常危险的。好了，那我们需要看看这个底下的一个应验的话，就是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啊，这个应验旧约的话是应验在哪里呢？
何西阿书11章。
11章1节是吧，你念给我们听听看。
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，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。
啊，现在我们的同样的问题又来了。马太这样用是对是不对，是有道理是没道理。你说他不用这句圣经那又怎么样，他用这句圣经呢是不是有点勉强呢？要是马太坐在你面前，你这样问他，他可能会给你一个什么样的答案？
说从这个技术上来讲的话，他要是把这个事情说清楚，说到这个约瑟梦中受了指示，起来带着这个小孩子和他母亲去了埃及，住在那里，直到西利死了。但后面这句话不写，其实没有影响啊，这个事情叙事没有影响。
嗯，对啊，叙事没影响啊。
但是他就这个马太福音这里头写了特别特别多的，就是他这个不算是评论吧，就是按照这个，因为他记叙里头他插进去这个话，就是说这个事情记下来，他不仅仅是要记下来，他要把何西阿书写的这个话对照着这里的，对错肯定是不会错了，肯定是对的。但是呢，读吧我就对不上啊，就是他写出来了，我知道啊，能连到这儿，但是为啥连到这儿，我还是不知道。
还没摸到头脑啊。像上一次呢，两个地方呢，也就像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，你稍微花点脑筋，你可以从前后文里面看见了，因为那一句旧约先知的话太突兀了，怎么突然跑出这样一句话？耶利米怎么突然说出这样一句话？但那句话按他的时间的顺序的话，会有这样一件事情在。弥赛亚来的时代会有一个所谓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，是拉结哭他的儿女，拉结又是埋在伯利恒的，所以这个是可以推论到，对吧？那这里就不太一样了，这里你看何西阿书十章还有看十一章后面的话，他基本上通通都是在责备从前那个北国的被盗的以色列，然后他会讲这句话呢，就是说你们呢、啊，你们还小的时候，我把你们从埃及带出来，底下又说我用慈绳爱索牵引你，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，可是你们不知道，你们不领情啊。他基本上在讲这么回事，只是中间加了这么一句话。那这句话呢，他又拿来放在耶稣约瑟把耶稣从埃及带出来，你要是问马太，你觉得他会怎么样替自己这样用呢？来向我们说明。
我想重点应该是我的儿子吧。
哎，怎么说？
如果何西阿书，你要是不知道耶稣那个时代，他就以为神把这个以色列当作他神的儿子，但实际上他是隐开的，他的真的儿子是耶稣，而不是以色列。
对，对，这是最重要的一点。因为以色列年幼的时候，这个我们还可以讲啊，就是以色列年幼，这是一个形容嘛。对不对？以色列家，雅各下埃及400年以后，这个以色列这个家族啊，根本都还没长大呢啊，只是一群难民的时候，就从埃及召出我的子民来，这个我们可以懂啊，从埃及带出我的百姓来也可以，从埃及带出以色列人来都可以，雅各的后裔啊，什么都好啊，偏偏他的这边他用了一个单数的字，叫做我的儿子，这个话就很奇怪了，所以马太这样引呢。有好几个原因，第一啊，上次这个永根也给我们提醒了，有的时候呢，使徒这样用并不表示我们可以这样用， 那使徒有什么特别呢？使徒是主耶稣复活以后与他们同在一起40天之久，讲论神国的事，又把律法、诗篇、先知书上一切指着自己所说的话都指给他们看，这是主耶稣做的，不见得是使徒的灵感。复活的主亲自跟他们讲，又有圣灵在他们中间，这个对他们来说呢是刻骨铭心，是不会忘记的。而且到马太这样写的时候呢，很可能众使徒都在旁边，也是大家都阿们的，所以当然可以这么讲，对不对？那还有一件事情呢，就是刚才 Frank 讲，你就不写又怎么样？哎，不写不行，因为从主耶稣开始传道，甚至到他12岁的时候到耶路撒冷，他所说的话呢全部都是可以对上，全部都是和天国和福音和神永远的旨意和救恩有关系的，都是活生生的。那可是主耶稣还小的时候，他自己不能做主的时候，希律要杀他，他没有那个时候就殉道，那这个事情就需要什么？需要有先知的话应验，就表示说这是神的旨意里边的事情，这包括他下埃及是神的旨意的事情，出埃及也是神旨意里面的事情。他为什么要下埃及？因为当初的下埃及出埃及其实就是预表基督，既然是预表基督，那么经上所记的事情呢就必须要成就嘛。所以细微到最后诗篇，因为大卫说我渴了他给我醋喝，连那件事情都要跟旧约对得上，所以呢进埃及出埃及都要和旧约对得上，不但事件对得上呢，最好还有先知的话。这个就是为什么他一定要这么记，他如果不记的话呢，就像是一个漏洞一样，这个漏洞呢撒旦就很容易做工了。那你说耶稣来到世上，他为我们的罪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，那不死在十字架上呢，那被希律所杀，他能不能够成为我们的代罪羊呢？那么你说这些事当然是很刁难的问题，也是没有意义的问题，可是也不见得。他来为什么一定要死在十字架上？为什么不是就是那时候希律把他杀了，然后有个神迹从死里复活了，对不对？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担负世人的罪孽，这不也就成了吗？
因为那个不是说要挂在木头上的嘛，是凡被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。
哎、对啊，对啊，就是所有的细节，你必须跟圣经对得上啊，你不能够漏掉。现在2000年了，这个救恩成就了，在这一件事情上，没有人能够挑出毛病来的，因为这是神事先的安排，到了事情成就的时候，叫我们可以信。他叫我们可以信，不是说信那件事情。而是因为这件事情真的发生了，当你在读圣经的话的时候，你就真信了。你这一信呢，你也就明白了，你就有了这个所谓的有得救的智慧了。你那个智慧，你不但是得救，你这个得救是带着智慧的。这个智慧是什么？是神的智慧，神从好久好久以前了。那所以你看这里面有好几个层次，第一个层次就是说旧约事先他都先摆好在里边了，不管是以色列家的历史还是先知的话。第二个层次呢，耶稣来的时候都要对上。那第三个层次是什么呢？
第三个层次是让我们能够明白。
第三个层次不但是让我们能够明白，让我们自己也在一条路上，因为我们是不是也是神从埃及召出来的儿子啊？是不是啊？
是。
我们是不是有被盗的病需要被医治啊？是啊。你不看到这些东西，你的生命没办法扎根的。什么叫让你的信心有根有基？是这个意思，是这个意思。那你可以去聚会了一辈子，听了不知道多少道，还是一个迷迷糊糊的基督徒，这样的情况太多了。因为你从第一到第二个层次，从第二个层次再到我们身上，你就好像没有一个全盘的这个认识啊。因为保罗就讲嘛，我们神不但是要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，还叫我们与他一同坐在天上。所谓坐在天上有什么不一样呢？以前的人不太能够真的体会叫做坐在天上了。我们现在来到美国就坐过飞机了嘛，你没坐过飞机，你看这个电视啊，看摄像啊，也都是从天上看。坐在天上就有一个天上的眼界嘛，就是说穿了就是谁的眼界啊？就是神的眼界嘛，就是
神的眼界。
对，你看见了神整个做工的计划，然后你也在这个计划里边，你看见了自己是在什么样的时代，你要的角色是什么，你所受的托付是什么，这些东西都跟圣经对上了，就有根有基了。那这时候呢，你无论干什么呢，你都能够理出一个脉络来，就好像 Frank 常常跟我们讲，他不会讲话啊，不会这个啊，不会那个啊。哎，那我们今天要讨论一件什么事情？我们要讨论去澳洲到底什么体会，天气怎么样，风土人文怎么样？那只有 Frank 答得出来，为什么？只有他去过嘛，他在那待了两趟了，他甚至可以告诉你澳洲的乡下、澳洲的农场，他在里面打过工的。那这时候他这个人再不会说话了，都已经不是问题了。我们也是一样的，为什么要这样读圣经？为什么从旧约再看新约，从新约再看旧约？你多看几次，你就明白了神整个的心意和计划。在我们人生所遇见的小的节骨眼儿啊，你如果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你到最后事到临头，你就不能不做一个选择，你就那么走下去了。神也没给你一个梦去拦阻你，也没告诉你，那就表示什么？啊，布莱克已经讲了，在神的计划，这是神允许的，你就别怕，你放心好了。假如真的这么严重的话呢，他可以给你个梦，他可以给你阻止，对吧？只要你做的事情不是犯法的事情，犯罪的事情，没有律法禁止的事情，你爱去加拿大就去加拿大，爱到美国就到美国。不管这是听太太还是听主耶稣的，有的时候呢真的是无关紧要，因为神还是照样能够带领你。所以这个就是从大处来讲的话呢，我们一个大概的方向啊，再稍微整理一下，就是说弟兄姐妹，第一，不要随随便便被人家做的梦啊牵着鼻子走，因为我们已经有使徒与先知，就是旧约新约圣经已经里面一切的话做我们教会还有天国的大方向，你一定要能够明白，你明白就不会被人家骗着到处飘来飘去。第二个呢，神还是可能在合适的时候，他如果要用梦来开通你的耳朵，你也不要太惊奇。他来的时候，所谓做梦就是他跟你讲话，你不能不听的，你也没办法回嘴的，是不是？也不要以为奇怪。但是你怎么知道这个梦呢？是可以考虑考虑的。那一方面，他真的来的时候，你自己心里面是百分之百知道这是从主来的，你也不会忘记他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，就是你在圣经里面能够看得见的，是跟你个人有关系的。不是牵涉到别人的，牵涉到别人的只有像彼得保罗这样，是外邦人的福音，是外邦人教会的门要打开这么大的事情，那是给使徒的梦，那不是给我们的梦。所以这是有关于这件事情呢、啊、大概的一个交代。